那这个四个复印书呢，它四本复印书，他们的四本复印书的起头，马太福音因为是写给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是王，所以他要证明，耶稣基督有大卫王室的正统，因此他的开篇是以耶稣基督的家谱来开始。马可福音写给罗马人是来说证明耶稣基督是一位服侍的仆人，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所以在马可福音一开始很快简单介绍施洗约翰，然后就是主耶稣的服侍就开始。那路加福音是写给希腊人，他要证实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人子，因此他从耶稣基督的童女怀孕生子来开始他的开篇。约翰福音呢是讲到这个道的永恒性，他证明为了说明耶稣是完美的神子，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一开篇就讲到这个永恒的道的存在。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它的立意就是非常的高远。约翰福音的写作的目的，在这卷书的最后第20章31节，他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约翰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也是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的最重要的是讲到关于基督论，所以约翰福音是基督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所以这是让读者可以读完这本书，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着信他可以得永生。那除了这个目的之外，它具有这个补充性，就是它提供其他福音书中所没有的内容。所以约翰福音和其他福类福音的重复性只有8%。所以大部分的内容是属于约翰福音自己所独有的，所以他补充了这个其他福音书中的一些，没有记载这些内容，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目的，补充其他福音书中所缺乏的内容。另外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呼叫，所以这本书的写作在第一世纪的末期，当时也出现已经第一世纪出现有一些异端，所以呼叫是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也罗列了这个列出耶稣基督的7个我使的宣称，主耶稣的7个神迹以及记载7个见证人，都来证明围绕着他的这本书的目的来证明耶稣是基督。辩论性，他是这本书也反驳当时的异端诺斯底主义。属灵性是在约翰福音里边有你会看到大量的记载，耶稣基督讲的话和众人听的，是两码事。耶稣基督在讲属灵的事，听众听在讲属世的事，耶稣在讲天上的事，人在讲地上的事。所以这些呢，就是我把它称作是灵与肉的对话。在约翰福音里边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大概有10几处这样的记载。比如说这个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说：“这殿是46年才建成的，你3日内就要建立起来吗？”所以你会看出，耶稣基督讲的殿和犹太人所理解的殿是完全不同的。犹太人所理解的殿就是眼前能够看得见的，希律说这个建的这个等于说对这个更新的这个physical 的可以看得见的这个殿，但耶稣讲的殿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所以类似这样的属灵与属世的这样的对话，灵与肉的对话。在约翰福音中一共重复了10几次。约翰福音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要如果知道神的恩赐，知道谁向你求你喝水的是谁，你就凿壁求他，他也赐给你活水。”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这个，主啊，这个你没有打水的器具，这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所以又是这样一个类似这样一个灵与肉的对话。耶稣讲的活水指的是，因信着他可以得到圣灵，但是撒玛利亚的妇人就认为这个活水就是这个雅各井里面的水，类似这些就是这个，所以这本书的属灵性很明显。 当然最后一个目的是福音性，那么这本书是传福音的，书卷，最著名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3章16节，等于他把福音浓缩在这一节的经文里边，所以等于是高度浓缩，成为你只要把这一节经文把它搞熟悉、弄明白，你就知道这个福音的基本的真意。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的主题非常清晰，就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约翰讲的这句话，20章31节，这是这卷书的它的，目的，也是这卷书的主题，就是信耶稣可以得永生。但是如果你回过头来看的话，你发现这本书呢有好几处重复它这样一个主题，除了它的结尾点出这个主题之外，在它的一开始也提到这个主题。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然后在这卷书的中间正中间的部分，耶稣自己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也是这样的，这个生命值得永生的生命的意思。然后在第一部分就是中间，就是3章16节，在第二部分的中间就是第17章第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你会发现，这样一个主题，信耶稣得永生，这样一个主题，在1章12节、3章16节、10章第10节、第17章的第3节和20章的31节，一共有多次重复到这卷书的主题。这卷书的结构，那就是你可以把它简要的划分一下这样的结构。1章的1到18节是这卷书的前言，那么到20章31节的时候它已经结束了，那么21章是一个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是一个补充性的记载，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后记。所以1章的1到18节是这本书的前言，21章是它的后记，那么中间从第1章到20章，这是它的这卷书的主体，是卷书的主要的核心部分。在核心部分你可以把它分为3大段，3段，第一段耶稣的公开事工，第1章19节开始到第12章结束。第二部分耶稣的隐藏事工，主要发生在最后的晚餐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对门徒的长篇的教导教训，以及第17章的耶稣的长篇祷告。然后是18、19、20章是记载关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被逮捕、被钉死十字架、被埋葬，然后复活等等这样的这样一种，这三章是这样的。约翰福音这本书呢，它是读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它的经义非常复杂。所以约翰福音用浅显的文字阐述了深奥的神学道理，它的目的明确，主题清晰。我们说的简单，因为约翰福音的这本书呢用非常简单的希腊语写成，全书一共有15420个字，但是它只有差不多1000个词汇量。你知道这个一般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呢，他的词汇量大约在5000左右，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比如说 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他大概具有基本的词汇大概1000个字左右，那么所以约翰呢正好就在这个水平上。所以你读到使徒行传里边呢，人记载犹太的宗教领袖看到彼得和约翰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他们说话却大有胆量和口才，后来发现认出来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所以这个是就是圣经明说约翰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小民，所以他用了非常简单的希腊语写成，但是他的立意却非常的高远，神学意义非常的精髓无边。即便是解经书非常多，但是仍然人没有办法把这卷书搞得很透彻。所以这个是整本圣经也是这样。所以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是说 圣经神的话，它一方面深入大海，就是让神学家在里边遨游，也没有办法探到海底。它同时又像一个浅显的一个小溪，三岁小孩在那玩水，也不至于把它呛着。所以，约翰福音就具有明显的这样的特征。它的文字非常简单，但它的经义、神学意义却非常的精髓，深邃无边。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卷书的开始的这四个字“太初有道”，这四个字，如果你能够把它解释清楚，你就知道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只有这一个字，这个“道”这个字，这一个字，你如果你能够把它解释清楚，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我们就看这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前三节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卷书的开始的这样几个字，四个字，太初有道。那圣经里面有两个著名的圣经的开篇，旧约一个非常简练的一个开篇，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开篇，起初神创造天地。新约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开篇就非常简单，太初有道。所以这两个一个旧约一个新约的开篇都是非常经典的，非常著名的他们的圣经的开篇。那么在创世纪里面讲的起初神创造世界，是讲到这个世界的开始，神创造这个宇宙这个万物。那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太初，这两个字呢，在你要看它的无论是其实是一本的希腊文和这个新约的希腊文，或者是你看它的英文的翻译，都是 in the beginning， 都是这个 beginning 这个词。但是这个约翰福音的太初呢，是指神创造世界以前的物实之始，也就是神自身的永远存在、自由拥有。因此呢，在中文的翻译的很传神，就是把创世纪的那个 beginning 就翻译成起初，把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同样一个字的 beginning， 他就把它翻译成为太初，好像在感觉着就是。让读者感觉着好像这个太初比这起初要更久远一些，那实际上的表达的意义也正是这样的意义。那么道底是什么？是道，在因为这个词呢是希腊文这个 logos 这个词，那么在希腊的哲学里边，他就认为道是万物存在支配万物的理性原理或者是法则。它就包括宇宙历史的开端以及宇宙本体的根源这样两层的含义，所以它通起来是指宇宙的法则、宇宙起源的原始能力、思想、信息、理性、能力、原理等等这样它的意思。那么在汉语的语文里边，这个道是什么意思呢？它也是有这样的意思，法则、思想、道德、规律、理智、道理、方法、道路，它也包括在汉语中也包括这个动词说。那这是一些我们的古辈先贤他们讲的话，他就分别都引用这个道这个字。韩愈讲到这个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这些先贤他们讲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很难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只能够大概的去揣摩那么一点点。这个传道呢，传道授业解惑，这个传道是，它可能指的是一门学问或者是知识、道理等这样一种东西。孔子讲到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么这个道好像比韩愈讲那个就更玄乎一点，好像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说这个道是什么意思。所以它很像下面老子讲的这个道和道的这个第一个字，这个道很有点像。那么这个道和道呢，好像翻译过来好像是说，道是可以说的，但不是平常你说的那种道。 所以他把它结里边内文里面，他有这样一段话，他说这个道到底是什么？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谋。吾不知其名，勉强自之曰道。他就把它这样的称为这样一个，这个道。所以总而言之，你听他解释了半天，也还是觉得很玄乎。朱熹讲的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这个道呢，好像我们感觉着好像是指的方法，治学的方法。当然俗语里边有这个有说这个常言道，那这个道是当动词来讲，说就是俗话说这样的意思。所以你会看出，无论是希腊的哲学或者中文的文化，这个道都是指的没有位格的一种法则、原理或者动力等这样的东西。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道，在旧约里边，他讲这个神的话语，神说话，这个诗篇应当再放在上，应该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像诗篇十九篇里边第七到第九节那一段，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等那一段，就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关于神的道的这个论述。另外诗篇119篇它是一个整篇都是在讲到这个神的道，他也讲到这个神的创造的能力。另外在箴言书第八章呢，他又讲到神的智慧或者属性一种拟人化的表述，那也是指的神的道。神说话以及神说的话，这个在创世纪第一章就非常明显。你会看到在这个幻灯片里，我把这个神说的话，我用红色字体给它标出来。这个说话以后，神说话以后的结果，我用绿色这个字体把它标出来。因为看到，神一说话就有了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空气，然后事就这样成了。然后他就看到神说话带着他的能力。然后这个能力，神的话语就成就了他所创造的这一切。所以诗篇三十三篇说，诸天是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是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是靠着神说的话来造成的。希伯来书也讲到，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实际上神自己讲一句话，就是更清楚的来表达，在以赛亚书55章第11节，神说，我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就讲到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神所喜悦的。诗篇三十三篇也讲到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都讲同样是说到，神说话这个话语的能力就造就了这个世界万物。那么约翰福音中这个道，就是希腊文的这个 logos 这个词，英文翻译成 word， 中文把它翻译作道。那么这个道是指神的话，就是和旧约里边讲的神的话是一同样的字，就是话。那么它也可以讲作动词来说，这样一词，这和我们汉语里边习惯一样。那么同时呢，这个道呢，还有包括这个真理，这个类似于这个，无论是东方文化或者西方文化讲的道里边蕴含着，统观宇宙万物的原理这样一种真理，这种知识学问等这些，那同时这个道路，这个道呢，包括这个道路那个这所以中文翻译的非常好，这个道也有这个道路的这样的意思，那同时它也含有生命的意思，因为彼得曾经讲过一话，主啊，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个生命之道，所以它里边蕴藏着这个道，蕴藏着生命。因此你当你联想到这个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宣称，你就会讲到这个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人就会看到这个道这个字呢，就完全被涵盖了耶稣基督在讲的这个道路真理生命的这样它里边的含义。因此这个中文把它翻译成道是翻译的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那你要直接说按照白话说的这个道，这个英文的 word 就相当于中文的话， 那也有一些中文的版本，好像这个恢复本，他们就真的是把这个词翻译成太初有道，他们翻译成太初有化，翻译成化。但是化这个字，远远没有道这个词翻译的好。这个道它的精髓、它的含义要无论是这种信达雅，每个层面都要高于这个化这个字的它的内容和含义。 所以犹太文化中的道是神的话和神说话以及神话语所带出来的能力。约翰福音中太初有道的道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它指出了道的这个先存性，所以英文讲 pre-existence， 它讲到这个道就是说太初就有了这个道，就是在没有宇宙万物时间和空间，宇宙的开始之前，这个道就已经存在了，它就一直在那里存在，它是一种先存性的存在。 pre-existence， 所以这个道是万物之始，万物之源。所以这个道，等于说它比旧约里边神的话和话语的能力，神说话以及话语的能力，它还要更丰富的它里边的含义，它还包括它的在万物没有存在以前，它就已经存在的这样一种先存性。 不仅是这个道，它具有这种有这样丰富的含义，而且这种它能具有先存性，而且有第二，它底下有下面这一句话有讲到，道与神同在，The Word was with God。所以道不仅是万物之始，而且这个道与神同在，它就显明道呢是一个有位格的存在，它不仅是一个像希腊文化或者东方文化讲的那一种没有生命的一种。 原理、一种法则、一种动力，它不仅是不是指的那一些，所以这里边讲的道是一个 personal being， 一个具有位格的这样一个存在。说到位格呢，我们就简单解释一下位格到底是什么。这个位格通常是指的这个具有感性 emotional、 理性 rational 和意志性的 volitional 这样的一种存在，叫做有位格的存在。 我们说人是有位格的，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他具有这些感性、理性和意志性，但是你不能说一张桌子是一张是有位格的，所以一张桌子是没有位格的。所以这个大概我们可以理解到底什么样的位格。所以当我们说这个道具有位格的存在的话，它就指的是，它具有这样的感性、理性、意志性、创造性等这些，然后这些是其他物生命的那些非没有位格的存在所不具备的。 对不起，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不是得过这个鼻咽癌，做这个放化疗，所以这个唾液腺受到了这个伤害，所以总是口干，我每讲几句话都要喝一口水，所以请弟兄姐妹忍耐啊。道与神同在，表明道与神地位的平等和完全的交通。它这种这个玉这个字呢，含有一种同时含有一种同等的。 和亲密的这样一种关系，这样一种含义，所以它表明这个道与神呢是可以面对面的，可以有 fellowship， 有相交的这样一种情形。所以道与神同在呢，同时也表明这个道与神它是两个不同的位格，它们中间有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所以有一种 relationship， 所以道与神是两个具有相同位格的存在。 因此显示道与神这两个同一本质，但是不同位格的这样一种两个存在具有共存性，他们所以英文讲的 coexistence。所以道与神具有相同本质，但具有不同位格，它样一种共同存在的这样一种共存性 coexistence。 因此我们说道与神同在，也清楚地揭示了基督信仰这三位一体的教义 （Trinity） 这样一个教义。那么 Trinity 这个教义呢，是很难把它讲明白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迄今为止，人试图用了很多的比喻来说明它，但是每种比喻都是有缺陷的，都不能够完美的表达它。 它的真正的含义。因此，我们说约翰福音它是它的里边的内在的深是非常这种深邃的这样一种它的含义。那这三位一体的教义呢，它也就这个批驳了教会历史上这种萨布留主义的这样一种异端。萨布留主义是萨布留这个人所提倡的一种教义。那么他这种教义呢，他是被称作是这个神格位一论，或者叫做神体一位论。那么这种他的一种教义是一种异端了，就是说他否认三位一体，他就认为神只有一个位格，一个位格，它是以不同的形态来存在，它分别以当以创造的时候，它就以圣父的形式存在。当谈到救赎的时候，他以圣子的这种形式存在；当讲到赐生命的时候，他以圣灵的形式存在。所以萨布留的这个神格位一论是讲到这样一个或者神体一位论，它和三位一体教义是相对应的，它是个异端。那么从道与神同在这一句话呢，几个字你都知道他这种说法呢是错的，是一种是错误的。所以道与神同在就清楚地表明，只有相同的本质才能够有 fellowship， 才能够有相交。因此这个显示道与神的位格上的这样一种同等性，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位格，但是它的本质是有同样的这种本体。那么第一节的最后几个字讲到道就是神，The word was God。 所以太初有道，揭示道的永恒存在，讲到它的先存性 pre-existence。 然后道与神同在，揭示道与神的关系，讲到它与神道与神的共存性 co-existence。 那么第三句话呢，道就是神，揭示道的完全的神性，它的 divinity。 所以它是讲到它的自存性，就是 self-existence。 所以道就是神，说明了道它不是没有位格的理性原则或者信息，而是道就是神的本身。所以道就是神，那么这个词在这个把这个神原文里边，我它放在这里，它把神放在最前面，显示强调。那么同时在神这个字的前面没有定冠词，显示道与神在位格上的区别，是两个不同的位格。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这个是一种异端。那么他呢就把他就说这个神这个字在希腊文里边前面没有定冠词 the 这样一个词，因此呢道就是神应当翻译成为the word was a small god was a little god。 那么这个显然是对那么希腊语的语法的一种错误的理解，所以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基督是被造的，基督是受造的，所以他不是神，或者说他只是一个小神，一个small god。 他就否认了基督的神性与神同等的这样的位格。那么所以道就是神这句话呢，他就完全就批驳了耶和华见证人的这样一个异端。那么同时他也批驳了亚流主义的异端，亚流主义是否认基督的神性。第二节讲到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你会看到这第二节这几个字呢，好像和第一节好像是是一样的。那约翰为什么要再重复一次呢？他为什么要再说一句呢？他不是简单的重复。约翰的写作的风格就是他重复叙述，一边强调或者澄清，所以这是约翰写作这个圣经的风格。所以约翰福音一章的第二节重复了第一节的内容，但它并不是简单的机械性的重复。所以第二节这几个字，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它分别对应了第一节的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这样的 分别对应这样三部分。如果你把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和二节，你分别用 A、B、C 把它标出来，A 段、B 段、C 段标出来，那么它是对应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个图来表示，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它分别对应于第二节的一 A 对着二 B， 一 B 对着二 C， 一 C 对着二 A 这样的，这样一种，你看到看到这个画这个箭头画这个图，就发现它的对应具有这样一种对应的关系。所以第一章二节呢，你可以把它直译成为这一位道，他本来就是神，他从太初就开始，他就与神同在，所以他和第一章的一节二节具有这样的对应的关系。那么因此第一章二节他就再次确认了第一节所讲的内容，他重复确认了道的神性，道的这个 divinity， 他也确定了道的先存性，就是 pre-existence， 他同时也确认了道是一个位格的存在 personality。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二节，他不仅是在文字上简洁地重复了第一节的内容，他更是在神学意义上也再次重申并且突出强调了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所要表达的很清楚的信息。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一二节他就对道进行这样一个非常简练的精简的这样，但是又非常精确又深邃的这样一种描述。但是如果这个对道的描述到此为止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道到底是谁，这个道到底指的是哪一位，是谁。所以你往下读，所以约翰福音的序言包括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这样的这样的几部分的序言，也这样的十八节都是他的序言。那么在这个序言你接着往下读的话，你就发现到第十四节，你会发现你终于发现这位太初有道的道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所以当你读到第十四节，你终于发现这个道是谁，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当你读到序言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序言部分的第十四节的时候你终于明白这个太初就有的道最后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就是耶稣基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然后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就是借着道来自创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就是借着道，这个他就知道道。借着他造的这个造这个字呢，它的原来的意思是变成的意思，变成开始出现，对应于英文的 came into being 这样一个字，这样一个词。所以它指的是这个造这个词呢，它表示的是某一种事物在某一个时间点它的开始出现。这个是万物是借着他造这个造这个字的它的表达的含义。但是道它用的是这个是动词，这个英文把它翻译成 the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所以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所以这个用的这个是动词过去式，而且是过去时态来表达的这个词，显明这个变成它本来也是一个是动词，但是它这个变成的这个造呢，就是和这个是这个太初有道的是这个词呢，它是表达意思完全不同的。这个变成创造造这个字的意思，变成或者出现开始出现某一个事物在某一个时间点的出现。道是指的永恒中持续性存在的这样一种存在。所以万物是被造的， 但是道却是自存的，自己本身就存在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而不是由他造的，显明神是万有的创造者。那么道是创造的媒介，但是这并不贬低道的神性以及能力，以及他与神同等的地位。他只是显示神与道在创造中所担负的角色不同。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所以从这段经文里边，你可以看到父的创造以及子借着子而被创造的这样一种关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希伯来书第一章二节也提到，神在古时借着多次多方借着先知来晓谕我们，在末后呢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道，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就借着道来创造这个世界。约翰讲到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然后他又用从积极的一面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然后他又从这个负面的，前面是正面的，后面用负面的讲到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万物都借着他造的是肯定的，放这个陈述语气，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是用否定的这种这样的语气，双重否定的语气，来再一次来肯定证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来确定万物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句话可以把它直接翻译成为立了他，凡是已经出现的没有一样会出现，那么这是你把它直译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凡事都是被造的，都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道基督来造成的。那么这一节经文呢也同样就批驳了耶和华见证人的错误，因为耶和华见证人认为他们的异端的教训认为基督耶稣也是被造的，那这句话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基督造的，那就说明基督自己他一定是创造主，他一定不是被造的。所以从这一节经文第三节这些经文，他就可以清楚的即便是不看希腊文的语法，也仍然可以来肯定耶和华见证人他的教训是错误的。我们前面提到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之一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护教，为基督信仰来辩护，来驳斥异端邪说或者错误的教训。那么这正是这个约翰写作约翰福音那么当时呢是，而且约翰这个约翰福音当时也针对流行的诺斯底主义的异端。诺斯底主义这个异端它就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他认为物质是恶的，灵魂是善的，那么第二，他就说神没有创造物质的东西，基督也没有道成肉身，他说耶稣只不过是神所投射出来的一个幻影，那么这是诺斯底主义异端的他的观点。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这个一到三节的经文就批驳了诺斯底主义的这种错误的异端的教训，因为这个万物都是借着基督来造的，神的确创造了物质，那么基督也真的是成了道成了肉身， 而耶稣基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同时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神，他具有完全的人性，也具有完全的神性。所以他同时也讲到了，那么讲到了这个序言部分，也讲到了耶稣基督的神人而重性。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前言论到道是自由拥有的，也就是他就是自由拥有之道，就是在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讲到自由拥有就是神的名字，那道也与神同在，道他也就是神，他也是创造主，万物都是借着他创造的，而这位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因此约翰福音有力地批驳了诺斯底主义的一端，他同时也当然地指出了物神论和进化论的错误。因此你把第一章前三节经文，你把它看看它在神学上的呼叫性的重要的功能，你就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节到三节，它的明显的呼叫学特征就断然地批驳了下述这些所有的错误的教训或者异端的教训。所以他完全的否定了撒伯流主义的异端、亚流主义的异端、诺斯底主义的异端、耶和华见证人的异端，他就是批驳了无神论的错谬，批驳了进化论的错谬。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个前三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的经文，那么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主，那么我们最后就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他与我有什么关系？他与你我有什么关系？那么前面我们讲到这个老子讲到的《道德经》，《道德经》里面还有一句话，一段话，他是这样说，他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我们用白话文把它来翻译一下。那么老子的这段话呢，说的意思是：智慧人听了道，勤奋践行；一般人听了道，将信将疑；愚昧人听了道，哈哈大笑。如果不被嘲笑，这道也就不足以为道。那么所以这段话呢，虽然这个老子可能他不一定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但是他这段话还是给我们一个对这个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就是我们应当在学了这个神的道之后，应当是做一个智慧人，勤奋践行，勤而行道，那样这样一个情形。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发现，大多数人他们听到神的道，听到神创造天地万物，耶稣降世为人，为了拯救罪人，他们不加思索，他们不加考虑，然后他就轻视，就嘲笑，然后就大笑之，就像老子讲的，就这个大笑之。但是这个道本身是真实的，那么这个人的这种不加思索的轻蔑和嘲笑，只能证明我们自己的愚昧。所以我们应当是否停顿一下，尤其是我们中间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的话，应当你停顿下来，了解一下这位太初有道、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认真的思索一下他的所言、他的所行，以及他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认真的去思考一下他到底是谁。有一位基督徒弟兄做一个见证，他说到说，这他有一次呢和他的几个同学到动物园去游玩，那快要到大猩猩馆的时候，这位弟兄就对他的同学们就开玩笑，他说，很快你们就要见到你们的祖先了，他这个玩笑立刻就触犯众怒，那么他的同学就群起而攻，他说是你的祖先，不是我们的祖先，你的祖先，等于说。好像是骂人的一样，是你的祖先。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一样一个滑稽的一个悖论。那么按照进化论，人类最早的祖先就是这个单细胞的阿米巴原虫。实际上那这还没有讲到从物及物、物生命的物及物如何进化到 成为有生命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鸿沟是没有办法跨越的。那么就算是可以成就的话，我们说人的最早祖先按照进化论，它是单细胞的阿米巴原虫，大约经过35亿年。那么这个年代没有人能够说得清。你可以为了给进化足够的时间，把整个宇宙的历史可以推到几百亿年这样一个情形。那么阿米巴原虫大约根据进化论的说法，经过35亿年进化成为猴子，那么猴子再到大猩猩、类人猿，然后最后再演变成为人。那么这就为什么这个刚才那个讲，我们提到一个弟兄带他的不信主的朋友去到动物园，说猩猩就是你们的大祖先，结果众人都非常的恼怒，认为是骂人的。那这就是一种非常滑稽可笑的一种悖论。为什么我们一边接受进化论，一边又以大猩猩做祖先感到羞耻呢？感到是一种耻辱的一种骂人的一种说法呢？所以常识告诉我们，进化论是非常大胆的天方夜谭。我甚至觉得进化论当作一种假说，恐怕也够不上一种假说，一种非常大胆的天方夜谭。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我的祖先真的是猴子，如果你我的存在仅仅是偶然的发生，没有意义的这种随机的产物，那么你和我在经过劳苦愁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这样一个游戏人生之后，我们的最终的结局就是坟墓，或者说棺材，或者说火葬场。那么这个你就不由得去考虑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但是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造我们的就是借着他造的，就是这位太初就有的道，后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当我们的始祖犯罪堕落之后，那位创造主竟然甘愿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借着他自己在十字架的舍身流血来拯救我，使我可以脱离罪恶和死亡的奴役。那么这个与进化的猿猴进化的这个说法是何等的不同。所以耶稣基督是对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来说都有美好的旨意，他让我们活出来容身一人的生命，活出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以及爱人如己的这样一种生命。我们到最后行完了这个在世的人生路程，我们将与他永远同在，进入到与他永远同在的永远的荣耀之中。这个是你会发现和进化的说法是一种完全不等的不同的两种的这样一种生命的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这样一种观念。当我们活出尽性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以及爱人如己的荣耀的荣神一人的生命来，到最后我们结束人生的路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到那位太初有道与他同在的这样的永远的荣耀。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太初就有的道，你是万物的创造主，你也是审判权力的主。然而为了拯救罪人，却甘愿道成为肉身，你与圣父同尊同荣同权同等的圣子太初就有的道，却道成为肉身住在罪人中间，忍受罪人的顶撞侮辱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的身体为罪人剥开，你的宝血为罪人流出来，来成就这样赦罪的救恩，让罪人因着信可以得着罪得赦免的恩典，得着永生的这样的福分，得着天父儿女的荣耀。主耶稣，我们谢谢主，感谢主你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主啊，愿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们如果中间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让他你求主你的圣灵感动他们，打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你自己做他们个人生命的救主。我们中间所有已经接受主耶稣的弟兄姐妹，我们被称作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亲爱一家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能够被基督的爱所激励，让我们尽心竭力多做主工，因为我知道你所做的工在基督里边都不是突然的。主，我们谢谢主，感谢赞美主，愿一切荣耀归给天父，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